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呢，在这里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再一次请到我们新乡小站当中来做客，继续和我们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耶稣所讲的比喻。读经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初次听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很难明白圣经不只是在讲远古的故事，而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上一次呢，我们特别的讲到了圣经的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呢，耶稣特别的讲到了浪子的比喻。他讲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呢，要求父亲把他应得的家业分给他。当他拿到这些家业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面挥霍放荡，最后呢，沦落到自己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他回想起在他父亲家中有丰厚的产业，他愿意回到父亲的家中。那当他回到父亲的家中呢，父亲却早已在那里翘首等待他，欢欢喜喜地出来迎接他，把家中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并且呢，和家中的仆人一起欢喜快乐。那圣经的故事讲到这里却并没有完结，我们看到当父亲和小儿子在欢喜快乐的时候，大儿子回来了，却和他的父亲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从25节开始了。那个时候啊，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地回来了，就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父亲就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的经文。
继续看这个浪子的故事，其实呢，很多同工啊，他们讲道也好，查经也好，会是像我一样，不会把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停在小浪子回来就算了，最后还是继续会把大儿子的问题再说清楚的。那我们上次说到了，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接待那个小儿子态度方法不是说这个败家子你败家走了，他说我失去了那个儿子找回来了，他死了就复活了，他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不像是他做错事了他回头。神对我们的态度一样，不是说你们得罪人你们回头，他最重要是我爱的人不见了他回头，都观念不一样的。好，然后大儿子呢，听到父亲这样的欢喜快乐的跟其他的仆人都宰了肥肉来庆祝来跳舞的，基本上面呢，你跟我的反应应该像其他仆人一样嘛， 对吧？跑进去马上跳舞唱歌吧，啊，唱卡拉 OK 吧。他不是啊，他反而倒过来很生气，为什么他回来我爸爸对他这么好，然后呢他不肯进去这几个字，耶稣特意的讲的，你读下去就有这个味道，不肯进去，他能进去而不肯进去。小儿子回答他不能进去，他没资格进去，这个大儿子是不愿意不肯，他能就不肯进去。倒过来他父亲就出来劝告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出来这个地方每天等到小儿子回来，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等着他的大儿子进去，这其实是很类似的一个场景。好了，你要读下去的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个比喻里面两个儿子都同样重要。你要看这段经文的本身开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原来耶稣讲好几个比喻，浪子的比喻是其中一个，因为它篇幅比较长，所以你用的时间思考的比较多。但是呢，那个话题之前呢，有一个现场听他讲比喻的背景的现场的记录描述。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爱近了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的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要同他们吃饭。十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话了。所以呢，浪子比喻跟其他前面好几个比喻都有类似的功能，都是耶稣讲道的时候，前面有两群人，一群人是罪人税吏，是吧？一群人是犹太人文士有学问的，那对他们讲道，两个世界，两个不同的会众，怎么讲啊？所以耶稣讲比喻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比喻一方面是讲这个，另外一方面是讲这个。当他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另外一方面的人也听得明白。当他讲给另外一方面的听众听的时候，本来第一部分的听众人也听得明白，对吧？两个群体的人都有帮助，但是讲的比喻，个别的群体有个别群体应该要听的，也有个别的群体应该听其他群体所领受的。所以前面小儿子很明显了，特别是针对当时候的税吏跟那个罪人来讲，然后大儿子呢，那明白了，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什么那个文士有学问的人了。大儿子跟小儿子那种关系就在这个比喻里面完全发挥了。小儿子他本来是在富家里面有身份的，但是他犯罪离开了神，很明显的犯罪，他不要了父亲家里面的名分，为了今生的享受，他跑去犯罪，到外面去了，后来后悔又回来。大儿子呢，从头到尾呢，都觉得自己在父亲的家里面从来没放弃过他们所谓所相信的信仰，但是实质上面他们的心很多时候怎么样比较那些什么税吏呢，那些罪人，比较他们，他们离开了，他们犯罪了，我比较他们，我不是很好了吗？你找一个拿零分的来的比较，你拿了三十分，你不觉得你成绩很好了吗？你这是最好成绩的一个人了吗？他没有看到三十分是不及格的，是吧？犹太人跟文士就这样，他拿是罪人来比较。他耶稣里也是去罪人家里面，就跟他们吃饭同桌，他就比较，我们不是罪人啊，我们是有学问的人啊，我们是读圣经的人啊，我们是有理念的人啊，他们是没有的，他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道，不爱神，他们离开神，他犯罪，当走狗，当罗马人的走狗，是游奸啊，就是受我们的罪啊，他们都这样看。所以耶稣说这个比喻，说到小儿子，说完之后他说大儿子，他说大儿子其实本来什么都有的，你有圣经，你有神的话语，你有侍奉神的机会，但是呢问题你每天只是在比较别人做得不好所以你好， 你没有看你到底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像每天你都在神的家，好像因为你拿着圣经拿着律法书，你就觉得你自己是神家里面的人。其实心不在神的律法书里头，心没有实质上面的关心穷人，心没有实质上面的关心世上的灵魂他们的需要的。所以这个大儿子基本上面也是浪子，外表不是浪子，内心是浪子，内心已经是离开了神，就是觉得是好，所以不需要神的救恩。但是他站在门外的时候，说明了耶稣说他们也是站在门外，他没有真的进到神的家里面，他们有资格进来，他们不进来，选择不进来。
但是牧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提这种问题，他们当读到这个28节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大儿子很生气不肯进去，他对父亲说，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也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但是你没有给我山羊羔，可是你的这个儿子侵吞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给宰肥牛犊啊等等，对他这么好，就不理解说这个大儿子也没做错什么，他确实是一直都这么乖啊，可是这个爸爸好像也没有对他有什么特殊，而这个小儿子呢却是这么坏，但是爸爸好像还很偏心的样子，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父亲的心是看了他的小儿子不见了他找回来，大儿子就把他的弟弟看成为一个恶魔大罪人没良心的，小一个就安全一些，多一个就危险一些，他好像是叛徒在我国家里面，当年把他宰了，他没有看到父亲的心是这个是我不见了我找回来。大儿子的态度说，我服侍这么多年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令，就说我没有像他们一样，那种比较法，我没有像你的小儿子一样分了产业根据规矩，你还没离开世界我们不能独自安排，他就可能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把这产业去变卖了，找人借钱压了你的产业，他说我都没有做这个，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就说别人做了坏事我都没做过，不是等于他做好事，你明白吗？所以他是用比较方法，所以他先说他自己，然后说他小儿子的比较嘛，所以他就好了，我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这句话怎么能证明他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啊？我都没把你产业卖了，小儿子做了，我没有违背你的命，对吧？那比较吗？你就回来，父亲你不给我宰一只羊啊？父亲回应他，都是你的。所以耶稣用的比喻，就明明的圈出来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呢按着圣经，每天都读圣经，我们依着圣经的规矩，按着律法书里面。守礼仪，守所有的个所谓犹太人的传统，没有违背过啊，你看他们都违背啊，他就用比较嘛，那些犯罪的人，那我不像他啊，这个大儿子就是代表这些人，他们不是在神面前没做错，他是在自己面前把自己讲的比那些罪人来对比的时候，觉得自己没做错。然后这个大浪子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快乐。那这句话充分的看到大儿子的内心心灵世界里面的叛逆，我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就是说每一次每一天我都没违背你的命令，每一天你都不给一点赞赏我啊，都不给一点什么给我开一个派对啊，不给我摆一些什么庆祝的筵席啊，每天其实想着不甘心，我每天在外面劳苦回来你还是这样。那父亲怎么说？他说，儿啊，我一切的都是你的，我去为父亲做这事情，父亲给我一只羊啊，我很开心，是吗？父亲说不是， 我不是给你一只羊，我给你全部粮是你的，你和我在一起全部都是你的嘛。到大儿子没看到这个，全部都是他的，所以不需要拿起来，全部都是你的，你全部拿去都可以，都是你的，你和我同在就全部都是你的。所以大儿子的那种的叛逆，大儿子那种的所谓迷失，比那个小儿子的迷失更严重。表面上面他在家，实际上面他心在外面。有时候我们教会侍奉里面，很多时候讲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的岗位的人，其实他心很可能都是在为了斗争，为了要满足他的在侍奉上面的人看他的那种的身份。那这种的情况我们要警觉，因为假如只是为了教会侍奉的岗位，教会里面人家给你的尊重，不是为了神的爱，不是为了你爱神，其实你跟这个大儿子没什么分别，跟当时候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没分别，倒不如你是个从来没去过教会，好像小浪子一样很败坏，之后后来什么都没有悔改的人，那个他还有机会，还有更好的机会接受神的改变，明白吗？耶稣这个比喻里头有一句话常常重复两遍的，父亲怎么跟着大儿子说，儿啊，我常和你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三十二节也要看，只是你这个弟兄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父亲重复同一句话，你这个弟弟啊，不是败家没钱回来，你要看怎么看，他本来是死了，他复活，不见了我找回来，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所以这句话里面说的一些事情呢，假如你小心去揣摩，你会很明白，其实耶稣用的比喻是提醒啊，神的家啊，要把复活的那种的灵性传播出去，福音就是复活的大能嘛，耶稣就是复活的大能嘛，失而复得就是教会啊，神的群体啊，要主动的看这个世界下面这个世代里面的世上的灵魂，不是世上的灵魂来寻找神，是神的群体代表神要去寻找这些世上的群体，有神的群体去寻找世上的群体，要把死的带到复活的光景，要把不见的找回来，好像就是你不见的东西你就找回来啊。所以你用这个观念来看呢，你就知道，比如说下面呢第八节就这样说，有一个妇人的十块钱嘛，要失落一块，岂不打上灯去寻找吗？不见了一块钱你就又去找，因为那个富人的十块钱，根据那个当时的文化，这个十块钱这个一个钱币的对那个富人来说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少了一块就不完全的了，所以他要去找那个。有一个人有十块钱，结果多捡一块，他欢喜快乐，不是这个，你不是说本身我没不见，有人要加入我这个地方，不是，他是不见的找回来才欢喜快乐，因为本来有的是完全的。再上去也一样，他有人有九十九只羊是吧，不见了一只，他找那个失去的吗？不是说我有一百只羊，突然之间我多了一只我欢喜快乐，不是这个。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重点是我们不见了，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又找回来了，神的所创造的生命有人失去了又找回来，所以你这里有责任，不是说他的问题，他回来爱回来不回来，爱回来我们呢多一个奴仆，多一个雇工，多一个人做事，不是，要看每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是从我们这里好像是一群人失去了一个我们找回来的感觉，我从来不认识他，我怎么找他回来，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那不是，你可以这样想，因为在你的人生的观点底下，你不觉得他是从你当中损失了一个，因为你从人的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拥有的一切 我足够了，我不需要再去找，你可以这样想。所以就父亲跟着大儿子说这话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我们当中一个不见了，是一种开心的快乐，家里面有个人不见了，找到他就很开心的嘛。你不会说我两个儿子都在，我爸妈爸妈都在，哎呀我多找了一个儿子很开心，也不会。一定要用天父父神的慈爱的心来看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天父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永远看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本来是神的群体当中一个不见了，来去找他回来，他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现在不见了，你把他找回来。所以这是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神的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相信神的群体当中想要做的事情。
通过于牧师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呢，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我们的神把我们千辛万苦的寻找回来。那我们是失落的，我们是死而复活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死而复活的，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生命的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也想过，我们也应该成为一个能够寻找更多的失丧的灵魂的人呢？这一篇浪子的故事呢，给我们今天不论是基督徒还是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都带来很大的启发和提醒。
时光不停留，时光轮里有缺口，能让你躲在哪里停留？千年如昨夜的一个生命会流走，生命哪里有借口能让你接续活到永久？主耶稣是生命泉源，世间空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